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人在黑暗的地方待久了，突然走在阳光下，会眼前发黑，感到晕眩。但如果可以选择待在阳光下自由快乐的花园，谁会愿意被禁锢在一个哪怕是金碧辉煌的宫殿，却永远见不到阳光呢？然而，现实情形却正是这般不可思议。许多人宁愿被关在充满劳苦愁烦的金身这个黑暗的笼子里，也不愿接受基督福音，进入永生光明的国度。您是这种人吗？请听两天录播出今日的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9章8到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9章的8到25节就讲述了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在被主耶稣医治之后呢，就向法利赛人去见证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宗教领袖并不接受这个见证。星期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每个星期的神圣的休息日。法利赛人列出了长长的禁例，规定安息日可做以及不可做的事项。他们认为抹泥和治病都是工作，都在严禁之列。主耶稣用唾沫或泥，可能是要表达他对安息日的看法，就是即使在安息日照顾他人的需要仍旧是对的。法利赛人不接受耶稣的真理，也不接受眼前这个曾经生来就是瞎眼的，如今却能够得见光明，而且还活蹦乱跳的乞丐的见证。他们不仅两度的审问那个乞丐眼睛如何看得见，甚至呢还把他的父母给叫过来，但是也无法得到他们想要控告主耶稣的罪证。最后呢，他们对生来就是瞎眼的乞丐说，耶稣是个罪人。好，那么现在呢，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已经再三听到同样的问题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被治好的，但却知道自己的生命从此已经奇妙般的被改变了，也不怕把真相给说出来。我亲爱的朋友，你不需要全然知悉耶稣的真理才和他人去分享福音信息，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别人耶稣怎么样改变了你的生命。神他会使用你所说的话，使其他人也相信主耶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9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9章26节经文记载，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 法利赛人真的遇到困难了，他们想尽办法的要在鸡蛋里头挑骨头，好让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去解释神迹。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就站在他们的面前，他现在可以看见了。好，约翰福音的9:27-28，经文记载，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好，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已经明白法利赛人反复查问他的目的了，于是呢，他就用讽刺的口气说了，莫非你们也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吗？好，接着呢，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还做了一个有趣的评论，他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好，这些法利赛人呢，不仅是看不到世界之光的瞎子，他们也是聋子，他们听不明白。约翰福音的9:29-34，经文记载，法利赛人说，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好，这些宗教领袖呢，就辱骂眼前这个生来是瞎眼，现在得见光明的人。你看，当一个人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嘲笑的口气来说话了。无形中，他们就把这个瞎眼得医治的人慢慢的引到合理的推论中。最后呢，乞丐就明白了，只有从神而来的人才能够行这样的神迹。他得医治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医治他的人必定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这时呢，这个人他还没有见过主耶稣。这些领袖呢没有答案，他们找不出辩论的圆满解释了。事实让他们是感到困惑和矛盾。那么该怎么做呢？于是他们就把乞丐给赶走了。他被赶出了圣殿，他成了被抛弃的人了。就像患大麻风的病人一样，他不仅在宗教上被人排斥，在社会上也遭人唾弃。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原先是瞎眼但如今得见光明的人，在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约翰福音的9:35-38，经文记载，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好，主耶稣他上场了。这个生来瞎眼如今得见光明的乞丐一直为主耶稣来去辩护，他在辩论中就占尽了上风，但却被宗教领袖给赶出来了。主耶稣来找他了，这真的是太好了。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他一直在找这个人，主耶稣一直在预备他的心，那么现在他必须要把信心建立在主耶稣身上才行的。我们的主就来找他，就问他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你相信神的儿子吗？这个乞丐他所经历的神迹就强化了他对主耶稣的信心，就使他的思路变得清晰了。主耶稣知道这个人呢已经准备好要踏上最后的一步了。这个人他非常开放，非常诚实，非常诚恳，他就问，谁是神的儿子呀，叫我可以来相信他呢？你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渴望，他想要再往前更加进一步。 他想要认识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就慈爱地回答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个人他就立刻相信了，并且拜耶稣。好，我们对神所说的话呢要有信心，那么这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了。我们的主他就一步一步地带领这个瞎子到自己的脚前，在那里这个乞丐就说了，主啊，我信，然后他就敬拜主耶稣。每一个罪人也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我们原本是瞎的，是失丧的罪人，甚至看不清楚自己有多么的迷失。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就向我们去显现，就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是谁，为我们做了什么事。那么问题就是，你愿意信吗？这个乞丐的回答也可以是你的回答。你可以说，主啊，我信，然后你就会俯伏敬拜主了。好，约翰福音的9:39经文记载，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好，这个宣告听起来呢好像很奇怪。主耶稣说，有眼睛的人却看不见，他们虽然是有肉体上的眼睛和视觉，但是他们属灵的眼睛却是瞎的。如果一个人愿意承认他自己是瞎的，就像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一样，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那么主耶稣就会打开他属灵的眼睛了。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2:14，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来到主耶稣这个世界之光的面前，你还在问什么是真理呀？或者说我看不出他是我的救主，或者说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你就是瞎的，你属灵的心眼瞎了。法利赛人他们有眼睛，他们以为看得见，他们是宗教的热心分子，但其实他们却是瞎子。异教徒是迷失的，他们活在黑暗当中，但是主耶稣他是一步一步地引领每一个人来去归信他的。如果今天有人误入异教，想要认识主耶稣，那么主会把福音告诉他。如果一个人坐在教会里边听牧师讲道，接受福音，那么他就是活在光中的人了，光就显明他的瞎眼。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23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朋友，如果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但却不信他，那么你属灵的眼睛就是瞎的，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来帮助你了。如果你一直活在救主面前，但是还拒绝他，那么就没有别的救主可以来救你了。约翰福音的9:40-41经文记载，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好，那么一开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但是现在他的身心都得到医治了。最后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瞎眼的情况是很严重的，让人是感到叹息的，然而他们却还以为啊自己是看得见的。在基督的面前，在光的面前，在神的启示面前，他们还敢说自己是没有罪的。今天最固执的人就是无神论者和异教人士，他们说啊自己看得见，但其实他们却是瞎的，他们拒绝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他们的罪还在。虽然他们没有像瞎子一样用一根白色拐杖走路，但是他们在属灵上却是瞎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古代的羊圈，即使在今天，那么仍然可以在很多小镇上来看得到，那是公开的羊圈。一到傍晚，所有的牧羊人都会把他们的羊给带回来，并把羊群呢赶入羊圈中来去过夜。牧羊人信得过看门的人，那么牧羊人就会回家过夜了。第二天早上，牧羊人会把自己的身份告诉看门人，那么看门人会让牧羊人进到羊圈来领回他的羊。好，约翰福音的十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好，羊圈让人就联想到了以色列国。主耶稣他说自己是从羊的门进来的，那么接着他又说了，不是从门进来的，而是用别的方法爬进来的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主耶稣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宣告，主他是从门进来的，他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按照律法的规定进来的。加拉太书的四章四节，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那么根据先知的预言，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正如罗马书一章三节和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二节所提及的那样。弥迦书的五章第二节经文说，主出生在伯利恒。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主不仅是大卫的后裔，也必由童女怀孕所生。而在以赛亚书的十一章第一节说，他出生的时候是从耶西的本所发的一条嫩芽。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位大卫王室的后裔已经降低身份了，他不再是王族了。耶西在伯利恒是个农夫，他饲养羊群。他的儿子大卫呢，有神浇灌的膏油，他的后裔成为王室的后裔。但是主耶稣降生时，他只是从耶西的本所发的一条嫩芽。耶西是农夫，主耶稣他是木匠，他穿着木匠的衣服。那么先知所说的预言呢，就完全应验了。主耶稣他是弥赛亚，他从羊的门进来，没有一个人拥有和他同样的身份，那么其他人都是贼，都是强盗，他们没有弥赛亚的身份，他们只能够爬进羊圈。你看，在第九章，瞎眼得医治的人被赶出来，被逐出圣殿，宗教领袖呢就拒绝主耶稣，那么现在他们就向主耶稣来挑战，他们就质问主耶稣说了，我们也是瞎眼的吗？我们的主说，他们是瞎的。那么现在他就证明自己的身份了。主耶稣在这第十章的宣告呢，是强而有力的。以色列是羊圈，主耶稣他是好牧人。好，约翰福音的十章第三节经文记载，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好，看门的人让人就联想到了圣灵，圣灵降临在主耶稣身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呢，都是依靠圣灵的大能的。圣灵开启羊群的耳朵，羊群就认出了主的声音，那么他们就会有反应了。第十章和第九章是互相呼应的。那些宗教领袖属灵的眼睛瞎了，耳朵聋了，他们甚至听不见主的声音。主耶稣按着名来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你看，瞎眼的人他听得到主的呼召，西门也听得到主耶稣的呼召，主耶稣还把西门的名字改成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主耶稣呼叫雅各、约翰、拿单叶和腓力， 在耶利哥的树下停下来，叫撒该。主耶稣他是按着名来叫自己的羊的。主耶稣就带领他的羊走出羊圈，走出犹太教。你看，宗教领袖呢，就赶出那个被主耶稣所医治的瞎子，但是主耶稣却带领这只羊离开犹太教，进到主的救恩中。约翰福音的10章第4节经文记载，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伯利恒的羊圈呢，是用桅杆圈起来的，牧羊人把自己的羊放在里头来过夜，那么看门的人就负责保管这些羊，那么牧羊人晚上就回家去睡觉，早上回到羊圈的时候呢，他的羊和其他人的羊就混在一块儿了。羊的身上没有牌子或者是记号，那么他要怎么样领出自己的羊呢？他按着名字来叫羊，羊群认得牧羊人的声音。那么当牧羊人带着羊群爬山，羊会跟着他走，因为羊群认得他。我们的主耶稣说，羊会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了。当我们去传扬神的话时，主耶稣就会呼叫他的羊。圣灵就像看门的人，会开启羊的耳朵，那么羊就能够听见了。我们的主他会带领他的羊走出律法规条，甚至呢带领他们离开无法得到喂养的教会的。他们会跟着主耶稣来走，你不能够欺骗神的羊的。没错，有的羊可能会走错了路，但是羊认得牧羊人的声音。可惜呢，有些传道人不敢为真理去辩护，但是当人真正的去传讲神的话时，羊会听得见的。我们可以倚靠神的话，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0章27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好，约翰福音的10章第5节经文记载，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好，你也许可以欺骗神的儿女一阵子，但是呢，你不可能永远的欺骗他们。有时神的羊以为他们听见主的声音了，但是一旦发现那不是主的声音，他们就不会继续的听从不正之道了，他们就转而求助圣经真理，因为他们认识自己的牧羊人。你看，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从事福音电台播音员工作这么多年，我完全明白神对信徒的试炼和保守。好，约翰福音的10章6节经文记载，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主耶稣他就以简单的比喻来去指责犹太宗教领袖，但是这些领袖们却全然没有领悟。倘若他们想起先知书上所记载的预言，就该明白耶稣所指的其实是他们。以赛亚书的56章第11节经文记载，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极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耶利米书23章1到4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过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的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 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的34章1到10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放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羊虽是世上大而无能、蠢笨呆傻的动物，但有了可靠的牧人就安全了。基督徒也一样，有了主这位大牧者就有了平安。欢迎到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明天节目将分享约翰福音10章7节到26节，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